家常读书时刻，维系着私人的道德。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，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。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。在团体格局里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，先有了这架子，每个人结上这架子，而互相发生关联。公民的观念不能不先有个国家，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明民族的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。部落形态在游牧经济中很显著的是团体格局的，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的、零散的在山林里求生，在他们，团体是生活的前提。可是，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，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时，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。在他们，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。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，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备的团体，因之他们的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。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。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，它包括着行为规范、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。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，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。从社会观点说，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，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形式，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。在团体格局中，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。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，不是有形的东西。我们不能具体的拿出一个有形体的东西来说这是团体。它是一束人和人的关系，是一个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，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，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志。这种实在只能用有形的东西去象征它、表示它，在团体格局的社会中才能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。团体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，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，是个公正的维持者，是个全能的保护者。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，绝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。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，而且还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，是团体的象征。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，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，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，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。耶稣称神是父亲，是个和每一个人共同的父亲。他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否认了生育他的父母。为了要贯彻这平等，基督教的神话中，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。亲子间个别的和私人的联系在这里被否定了。其实这并不是无稽之谈，而是有力的象征，象征着公有的团体。团体的代表神必须是无私的。每个人子，耶稣所象征的团体构成分子，在私有的父亲外，必须有一个更重要的与人相共的，是天父，就是团体。这样，每个个人人格上的平等才能确立。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，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。在这基础上，才发生美国独立宣言中开宗明义的话， 全人类生来都平等，他们都有天赋不可夺的权利。可是上帝是在冥冥之中，正象征团体无形的实在，但是在执行团体的意志时，还得有人来代理。代理者 Minister 是团体格局的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概念。执行上帝意志的牧师是 Minister， 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也是 Minister， 都是代理者，而不是神或团体的本身。这上帝和牧师、国家和政府的分别是不容混淆的。在基督教历史里，人们一度再度地要求直接和上帝交通，反抗代理者不能真正代理上帝的意志。同样的，实际上是相通的，也可以说是一贯的。美国独立宣言可以接下去说，人类为了保障这些权利，所以才组织政府。政府的适当力量需由受制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。假如任何政体有害于这些目标，人民即有改革或废除任何政体之权。这些真理我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。神对每个个人是公道的，是一视同仁的，是爱的。如果代理者违反了这些不证自明的真理，代理者就失去了代理的资格。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，于是发生了权力的观念。人对人得互相尊重权力，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，防止团体代理人滥用权力。于是发生了宪法。宪法观念是和西洋公务观念相配合的。国家可以要求人民的服务，但是国家也得保证不侵害人民的权利，在公道和爱护的范围内行使权利。我说了不少关于团体格局中道德体系的话，目的是在陪衬出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特点来。从他们的差别上看去，很多地方是刚刚相反的。在以自己做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，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。由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，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。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，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。最基本的是亲属、亲子和同胞，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。孝悌者也，其为人之本于。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，相配的是忠信。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主忠信，无有不如己者。孔子曾总结说，